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课程将会讲到第883节。查老师您好。
李莎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觉得前面的这个梦境话价值完成哈、哦，那他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啊、哦，其实是对一个宇宙开始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哈。哦，当然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宇宙怎么开始的，那到底实相是怎么回事，这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啊？我比较重要的是我怎么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哈，然后怎么样这个跟亲密关系的相处比较好一点啊，那怎么样让身体比较健康，它这个比较重要嘛。如果说你谈到什么宇宙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是宇宙是谁创建的什么之类的，那到底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如果你真的能够从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了解的话，你才有可能说对你的整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呢，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做法，或者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来使用你自己的力量。我个人是这样觉得这样子哈。那我们现在课程上到梦境化价值完成，这是应该算是赛斯书的，坦白说应该是最后第二本书，或者甚至是最后的一本书了。因为到了健康之道的话，他就一直在提到说我可能来我也可能不来，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真的健康的疗愈的部分比较多哈。所以这一本书不管是在鲁伯也好，或者是在赛斯也好，他都说是他们觉得是最好的一本书，而且也是最就是说最有那种挑战性的一本书了哈。可是你来看这个梦境化价值完成这本书哈，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能够把一开始在早期一开始提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局把它放到这个书本上，你就发现到说他讲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换言之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要解决人生的任何问题，你可以从这一本书或者是从三个两难之局当中，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我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这么简单的来讲，一个三个两难之局的话可以解决你的赚得到钱赚不到钱。那
能不能请查老师您解释一下赚不赚得到钱跟三个两难之局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懂。
OK 好，那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疑惑，或者是你的亲密关系相处好或不好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从三个两难之局当中去解决。那为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像赛斯在提到为什么他到了这个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这个比如说宇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它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要开始这些部分的。那所以我记得我在一两个礼拜前我们在谈三个两难之局的时候，我个人就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所问的任何问题，如果你彻底的了解三个两难之局的话，你就不会在现在那种物质的漩涡里面，你用一个次元一个角度来讨论所有一个角度的事情，你会发现到说一个三个两难之局的重要性能够有非常非常的，对人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谈三个两难之局的第一个两难之局是什么，就是我有想要表达，然后我没有办法表达，因为我表达出来的东西会让我表达的更多，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两难嘛。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一生当作是一个表达的时候，那么换言之就是根本就不可能说我这辈子表达以后就没有再表达了嘛。你还有第二个辈子可以表达，你还有第三个辈子表达，你随时要表达，你表达之后就有更多可以表达。所以它不是一个死东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那假设说你今天谈到赚钱，
第三辈子那都太飘渺，虚无缥缈了。
对，
很多人他只是想要知道我这一辈子可以怎么样把我的人生
过到。对，那就是你的眼光，如果是只是看到这个辈子的话，你反而没有办法把那个三个两难之局的真正的用意拿出来。比如说当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想写文章，我写不出好文章，我就写下去，写了就有更多可以写， 写了我就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写。那我如果说我知道我不管它是不是飘渺或不飘渺，可是当我这一辈子当中我用心的过我这一辈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来，我不一定要去管我下辈子是不是能够表达，因为我把这个问题已经抛掉了，因为我所有我能用的能量力量我全部都用在这一辈子上面了，我所有的力量用在我这一辈子上面，我不去跟人家比较说我必须要跟别人一样好，我必须要赚跟别人一样多，而是说我尽可能的在我现在的情况之下，只要我表达就有更多的表达。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表达之后就有更多的表达，意思是什么？好了，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你的自尊是建立在哪里？你的自尊是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赞美吗？还是你的自尊是建立在社会的价值上啊？还是你的自尊建立在什么样的高级的产品或高级就是很高的名声或任何东西上面？不是，以三个两人自己来讲的话，你的自尊是建立在哪里呢？你的自尊就建立在你自己的标准上，因为当我放在我的标准上的时候，我完全以我现在所拥有的我的智力、我的身材、我的一切当作是唯一的标准，跟我的标准，我尽量在表达这个部分。所以你的自尊就不是在靠着说，啊，别人跟你贴说你是某某某某人士，或者是带某某高贵的东西，或开某某好好的车子，或者是人家认为你是大师或不是大师，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从第一个两人之己，你就会看得到说，其实你表达你自己，而在表达的时候你是最高贵的，而且每个人都是最高贵，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因为表达之后就有更多可以表达。所以那个不是你现在表达的东西，不是你单独你有的，而是你有很多内在更多的东西在等着你去表达。好，那有很更多的钱在等着你，你只要你想要先去做，你能做到的部分你只要做就好，或者之前我们提到的叫做小苦平常，啊，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就对了。因为你去做的话，表达之后有更多可以表达。这是我们在第一个人自己所提到的。好，所以当然我最近有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了，一则消息就是提到说，哦，某某人呢，啊，他可能解释某某东西是最好的。那坦白说，他真的解释不错，我没有说他解释不好，但是有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怎么讲，就是当我一直觉得说我是最棒的，全世界的话只有我的标准里面的标准都不对的话，那其实这后面反而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你的自卑感真的还是蛮重的。因为你只要回到自己身上，你努力表达你自己就好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我到底是怎么样，那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表达之后还有更多可以表达，而且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表达的立场在表达而已。
问题是我们表达不是有一个愿望，就是对方要能够了解，对方要能够跟我们得到帮助。那如果有一个人问您问题的话，您回答的问题要让他觉得他受用，那才有达到效果，对吗？
是啊。那当我在表达的时候，换言之就是我是全神贯注的，我把我的表达跟对方的回应当作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不是拿自尊来当作是我的衡量标准，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我只是在看着场域，也就是说我的外面环境就是我心态的反应，所以我在表达的时候我当然是有看到我外面的环境了，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有没有一定要我的自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为了要维持我的自尊的话，我就一直在看我有没有办法让人家来肯定我。好，那人家同不同意，我要人家同不同意的方式来处理我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没有真正去了解他真正要的是什么东西，反而我比较在乎的是我用什么方式来讲哈，我会得到更多的掌声，而不是我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讲能够让他能够更了解，这个又不太一样的。
是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坦白说你在学赛斯哈，你对这个宇宙的起源，假如说你真的了解，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个刚开始的意识，它是属于一种梦的形式，因为它不需要有肉体嘛。好，那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比喻好了啦。当我们发现到一个灯泡的亮跟熄可以当作信号，到了八个灯泡的亮跟熄可以组成一个字，到64个灯泡可以代表一个电脑的信号，到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亮跟灯泡的亮跟熄 本来是由人工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灯泡的亮跟熄，到现在为止的话，我昨天看到 Google 有一个文章，哦，他就提到说现在的 AI 啦， AI 就是人工智慧，对不对？现在人工智慧产生出来的这个电脑也好，机器人也好，能够自己产生自己的 AI， 应该不是叫 AI， 叫 RI， Robot Intelligent， 啊，就是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电影在演这个东西啊，啊，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叫做机器机哈，啊，那些机器人它有自己的意识，然后到后来的话，这机器人把主人给杀了，因为主人在凌虐它，然后机器人有它自己的感官，因为它已经它在机器人上面植入了能够去感觉这个世界的触觉，能够植入它的触觉，那因此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了以后，就发现机器人它有自我意识跟自我。然后你看哈，一个灯泡的亮跟熄，这几兆不安，本身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一个亮跟熄的这样的东西，我拿来应用的时候，就可以产生一个所谓的智力 intelligent。那这 intelligent 本身呢，它会再继续创造它的 intelligent。那这就是从第一个两人自己开始提到，就是说，当我想要表达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所谓的层次关系嘛。所以次元感产生的，次元感产生的，我们在这个次元当中，我们当然以为这个次元是唯一的次元嘛。但是如果你了解到三个两难知己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你了解到一个 AI 一个人工智慧会产生新的人工智慧，那新的人工智慧也会产生新的人工智慧，那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多次元的实相，对吗？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对多次元的这部分，假如说你了解多次元的部分，那你就不会只有单单用一个次元在看一件事情嘛。那现在的科学家在研究，尤其是量子力学在研究东西的时候，他一直在提到一个东西，就是非第一性这个东西，就好像在原来的科学上的心脏上插了一把刀。什么叫做非第一性的东西？因为量子力学它提到一个量子纠缠，换言之就是两个原子跟电子，只要它曾经碰撞过在一起，当然所有的原子电子都碰撞过，然后它就算是远在这边，从地球一直到冥王星那么远，这边有变化那边就有，这边有变化那边就有，换言之就是它没有第一性，非第一性。那如果你去看未知实相的时候，就它一直提到说，其实假如非第一性存在的话，那么空间是不存在的。对，非第一性如果不存在的话，时间是不存在，那么换言之空间也不存在，因为有时间才会有空间嘛，对不对？要不然有空间才会有时间，比如说我到台湾，那么这个需要距离嘛，有距离你才需要花时间嘛，那人跟人的想法就是有距离才会需要花时间，但是如果想法没有距离，而第一性又没有距离的话，非第一性的情况之下，时空就不存在了。那时空不存在这个部分的严重性有多少呢？这严重性非常大，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在表达我自己，那如果说我知道非第一性的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我内在的自己的那个智慧跟一切的表现方式，它其实跟甚至跟下一辈子我要表达的事情，它基本上是没有第一性的。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心灵成长的课程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放下知识障的时候，你就拥有一切的知识。为什么？因为你针对现在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智慧它会由内而外出来。所以这样讲，如果它是所谓的多次元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次元再往下一层，变第二个次元，变第三个次元，变第四个次元，对不对？好，那假设说我现在在第三次元，那我第三次元如果放掉我第三次元的 ego， 我对它的行动的抓起，就是我一定要去控制这个行动的时候，那我一旦放弃我对这个次元的执着跟抓起的时候，第二次元的智慧就出来嘛。 第二次元如果说你不去抓起那个行动跟那个执着的话，那么第一个次元的智慧就出来嘛，就是我们说的三个两难，是表达之后它有东西要表达，而且表达一定要透过另外一个层次才能表达。所以如果你要表达一定要透过另外一个层次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层次所产生的智慧那一定是来自上个层级的智慧嘛。那这个在物理学家来讲的话，他们叫做零点能量。所以零点能量是说在你认为的空或者是没有的东西，它用什么东西去衬托这个空，它必然有个东西去衬托这个空，衬托这个无，衬托这个所谓你看不见的任何东西。那这个无这个空本身是一种能量，它其实是一种被衬托出来的，赛斯的说法叫做金属丝网，对不对？所以那你去看哈、哦，但那一个三个两难知己，如果你去深究它的话，你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生命是一种表达，而且是由内而外的表达，是由内在次元对外在次元的表达。那么这个表达本身根本它原来的行动力是在内在的，它不是在外在，它是在内在的。但因此它如果能表达的方式在内在的话，你只要follow这个行动，你就是最有智慧。所以我们刚刚不是问一个问题吗？你的自尊是建立在哪里？有很多人的自尊是建立在我必须是大师，我必须穿 LV、穿高级的东西，然后拿 LV 的皮包，我必须要是有一个什么抬头、董事长的抬头。但是不是，因为你如果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如果三个两难知己的第一个两难知己是成立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由内而外在行动上的表达，表达之后还有更多表达的话，那么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其实是要的是忠实的表达由内而外的那个行动，而不是抓起那个行动嘛。可是如果你仅仅的抓起他的行动的话，那么你只有在眼前看到眼前的事情，而那个智慧也只限于在眼前，那你解决的事情也只在眼前的角度在解决眼前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知道三个两难知己的话，你可以退后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克氏一直在提到说没有拣择的觉知，为什么一直在提到说当你是处在一个把自我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的时候，你内在的智慧全部都会涌现。那甚至于大卫伯姆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当你放下自我的话，你拥有全部。为什么？因为一切万有的一切智慧就在那个空无里面嘛。那我这样讲，如果说你以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谈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的话，所有的一切你现在能够控制你生活的，你的报税表，你的银行有多少钱，好，你每天跟别人来联系的是靠什么？靠电脑，对不对？你看电视也好，看什么也好，全部都是电脑。现在连音乐也是电脑，你听的音乐是电脑，它并不是磁碟片的，对吗？它是 digital 的嘛。你卫星照片，你拍下来的土星的照片，全部都是什么？都是电脑。那电脑是什么呢？是一个灯泡的亮跟熄，对吗？所以一个灯泡的亮跟熄，它到最后它是拥有一切的知识跟智慧。你去看看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哦！比如说，当是量子力学在讲的时候，是任何一个原子跟电子，它拥有这个世界的全部的智慧。你不要以为你的头发掉下来，你的皮肤的一个皮屑掉下来，如果科学家也拿到了你那个皮屑哈、哦，它可以重新再创造一个你。但是坦白说哈、哦，有人是这样讲，那个叫做什么叫前向摄影，对不对？叫前向宇宙，对不对？换言之，就你今天的在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一片叶子一个东西，它都可以还原一个宇宙。那这个部分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平面而已，它只不过是个平面，它还有一个更立体的东西。它不只是一个平面宇宙，它不只是一个前向摄影，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多次元，它是立体的，它是个立体的。所以当我们在讨论量子力学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你的任何一个原子电子，它本身包含的是全部这个宇宙的智慧。所以你的心念一动的时候，你的念头一动的时候，这个原子电子会完全配合你的念头来行动，而你的任何的行动的结果，它都被其他的原子电子全部都感知到，而且全部都映照到了，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平面的，它还是个立体的东西。那这是我们说的零点能量嘛。但某个角度来看，再更深层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物理学家告诉你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换言之，就是一个电子知道你在观察它， 一个原子电子，你以为它是死东西，它知道你在观察它，而当它知道你在观察它的话，你的念头，你的任何的观察，立刻会让它变成一个固体的形式，变成物质来让你回应出来。换言之，你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因为我的念头，然后看出去，而外面的原子电子，它回应我的观察，它知道我怎么观察，它也知道怎么去回应我。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是你的念头对外面的投射，而原子电子在回应你。这个已经早就已经被物理学家实验过了，就是他观察所谓的投射一个电子枪，对不对？然后就发现了说，哎，当有一个镜头在看他的时候，整个射程它又变成点式，它不是一个波状的。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你观察它的时候它是呈粒子状，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呈波状。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再去回顾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原来原子电子本身就包含这个宇宙所有一切一切的智慧，就好像你的一个皮肤掉下来的话，那这个皮肤可以完全还原你这个人的现状。
想的观察是很烂的，我们就会
对，没错
，create 那个烂的，
是，
对不对？
对。
那因此我们就要把，其实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观察。
不是，你从三个两个字去看的话，是因为我们在玩一个同一中的两只手的婚礼嘛？你的任何形式，你今天所思所想，你所看到的世界，我跟你是不一样，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可是它仍然是在同一里面。你今天所谈的任何事情，全部都在一切万有的一切万有里面。换言之，就是它就是那个原子电子包含所有一切的一切。这个原子电子虽然很小，小到你几乎没有办法仪器去测量它，可是它拥有的智慧却是这个宇宙全部的映照，它全部的映照，而且它还知道你怎么你的起心动念，它还全部都知道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有多少智慧，那你又能够假如说我的自尊是建立在别人认为说，哦，俏石你很棒哦，啊，俏石你解赛事一流哦，啊，俏石你是个什么董事长啊，俏石你现在家很有钱，俏石你长得怎么样。那如果是建立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的标准经常在改变，对不对？因为别人会对你有不愉快的时候，你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好，哦，别人对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又没有价值，你老了你又没有价值了，你现在没有 LV 皮包可以带，你又没有价值了，对不对？但是坦白说，你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你真的价值是由内而外的表达，你的那个身份感，哦，我刚刚跟春英提到的，在第21章提到的那个 self-identification， 那就是你的自尊所在。那 self-identification 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把我对匮乏当中的部分呢，啊，我真的有处理掉的话，也就是我把它往后一层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今天只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只表达我自己的标准，我也不以我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啊，我不会说像有的人会讲说，哦，你看某人解赛事是全世界最好的，比鲁伯还好，那真的是很可笑哎，欸！你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必须要别人怎么听你的，那就是不能听我内心的声音啊，就不能听我自己对事情的觉知啊。那你在教什么？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那个价值不是建立在那里，自尊也不是建立在那里啦。自尊是建立在你自己的标准，自尊是建立你对一件事情的觉知啦。那自尊也建立在你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用你的观点的认识。所以观察者影响观察物，这里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所观察的任何事情全部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所以你是你感知的一切，你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你现在感知到什么？你觉得人怎样，他怎样，这世界怎样，哦，你自己怎样，那个东西是什么？全部都是你个人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你的确是观察到这个世界。对对，也可以这么说了。
老师，那个 self identification 啊，跟 self esteem 啊，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接近？
我觉得他讲的 self identification 比较好啊，就是那个所谓的自我价值。好，自我价值的部分 esteem 的话，它是比较是属于对自己的看价值，可是 身份认同是对行动的认同，因为这个行动是由内而外，对不对？那既然由内而外的话，我确定我那个行动，我们一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次当你确定你由内而外的行动的时候，你的由内而外的行动就可以更有力量去表达，因为表达之后还有更多可以表达。所以当你确认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身份本身就会继续在行动。我讲的那个self-identification， 它比较是重视在三个两难知己的行动之后还有更多的行动。我确定我的行动，那我的行动被确认以后，他就可以再行动。就好像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派一组人到山上去搜寻了，那我们可能不断用无线电话在联络。啊，我确认哦，对了，那再继续往前走。那对了，再继续往前走。那我失联，那你怎么呼叫？你知道我意思吗？由内而外的行动，我叫 Charles， 那我的内在行动变成我。而我如果一直都没有对内在的行动做确认的话，那个 ID 的确认的时候，那我内在怎么样再继续行动？那至于说 Sales Esteem 的话，那是比较是我对自己产生出来的那个骄傲感，或者是那种自我的那个价值感啊，那个部分我们说自我是不存在的，自我只是因为你把你跟你的行动要分离才会产生自我。那所谓的价值感，我说的自尊或自我价值本身，它就是试图把你跟你的行动分离。好，比如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解某种活经的人，那假如说我这样讲的时候，是我把我自己跟我的行动分离了。你也许真的是最会解活经的人，但是你不需要一直在强调你们看我是最棒，你们每天都要来听我的。那这个东西就是 self esteem。因为你把你跟你的行动分离了，所以你才需要用很多的东西来证明你自己是有价值的。可是你其实是在确认行动，因为自我本身，在第三个两难知己的时候，他提到自我是不存在的，自我并不是行动的一部分，自我只是在觉察那个行动而已。自我是试图把自己跟行动分离的那个部分叫做自我。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写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一种方法啊。如果你今天只是在谈励志书籍，那我只能跟你讲说，哎呀，你就是要正面思想啊，你就要怎么样啊，那个东西的话，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就近解决之道。但是如果你今天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原来行动是由内而外的，而且行动之后有更多行动，单单这一点的话哈，你真的可以create出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说创造力的源泉。你的创造力是什么？我只要行动，我就有更多行动。就好像明天是端午节，对吗？我不会包这个粽子，可是如果我包1000个呢？我前面500个可能毁了，对不对？可是我越包会越会包嘛。
包50个就好。
对，包50个就很会包的了。对啊。不用，说不定不用了，说包了几个，对不对？像我今天大概早上我做了大概有几百个水饺，我放在冰箱就发现还软，不然我要带给你们，很好吃，很好吃。可是问题是在于，我当第一次包的时候，我是很拙劣的，我根本就不太会包，你知道吗？对，可是你现在的话是速度非常的快速嘛，我知道怎么去弄它，而且我也知道是用什么方式来做是最好的。所以行动会产生行动，所以以行动能产生行动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社会上，你能够对别人的帮忙就非常大了。因为你知道只有行动能够带来行动，只有表达能带来表达，而事实上不是去组织说啊这样对或这样不对，根本不是那个问题。你不是在做对跟错的问题，你也不是在做自我价值的提升，说哎呀你很棒，我跟你讲你很棒，那个都没有用，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说的赛事的第一个两难知己。好，所以我说三个两难知己，它可以解掉你现在人生生活的大部分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宇宙的基础，它就是个很赛斯讲到最基本的基础。因为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智商，为什么这么多人有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一个取向或者是喜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好跟坏的问题，而是什么？行动是由内而外来的，而行动当他行动之后，他有新的行动，所以他不卡在原来那个行动上。 对不对？我觉得我很棒在某一方面，但是这个部分我只要确认以后，我新的行动就会进来，所以我新的能力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么因此你就不会卡死在一个角色上，你反而会抓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只要确认我自己的部分，我只要真的了解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有问题吗？有，那问题了解之后就解决了，因为你一旦确认内在就知道，哦，你确认了，你了解了，那么新的行动就会产生。所以三个两难知己对人生的这个益处，很多人跟我讲，包括我一个远方的朋友，他跟我讲，我跟他讲说，哎，他问我三个两难知己出在哪里，我说出在临界信息第十六章多次元人格。那后来他就去翻了，翻了他说太难了，看不懂，我知道看不懂，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根本跟赛斯要告诉你那个观念是不同的。那不同有什么好处？不同其实就是好处可大嘛，对不对？因为是不同，所以它里头真的有能够改变你的一切的秘方在里头。好，你去想想看，如果是由内而外的表达的话，那么这里头真的就谈到，比如说为什么灵魂是永生的？因为它表达后还有在表达，所以你的意识永远不会死掉啊。我今天我的意识，我不管自己觉得好或不好，我今天是有没有很棒或很烂，或我今天是男的是女的，不管我今天的表达是什么，我的表达之后还有更多的表达，所以灵魂是永生的，意识是不死的，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因为表达之后还能够更多的表达，因为这是一切万有在表达，对不对？所以 有一个重点，就是真正的智慧在内在，不是在外在，所以你也不用太得意了，啊。所以那真正智慧在内在的话，那你怎么跟内在相处？第三个东西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当我自我放松的时候，当我把我的问题把它比较放下的时候，我就可以看看问题背后它真正原来要产生这个问题的那个内在智慧到底是什么。好，就好像你如果在电脑上没有错，它出现什么，但是真正来讲是操作电脑的那个人嘛，这个人在电脑上玩 game， 那可能他很厉害，可是是操作那个电脑的那个 game 的那个使用者是厉害的，不同人操作是不同的，是不是？那问题是我们都来自一切万有，一切万有是这个世界上每一只落下的麻雀，是每一根长出来的草，是每一个曾在这个宇宙间或者地球上生出来的活力，是一切能量的一个显现。所以那你只要忠实于你自己的能量不就很好吗？这是第一个两难知己嘛。那第二个两难知己的话是说，你不可能维持稳定，因为维持稳定就没有办法维持本体，本体尽量维持稳定没有错，可是呢本体为了要稳定它必须很多行动，那你如果没有行动本体就死了啊。所以为了维持本体的话，你就不断要有对比。所以那第二个，你现在所碰到人生的任何难题的话，你就会处之泰然了，你只是在用你的想法不断去想而已。那第三个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不需要把你的自我放在整个行动上，所以对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就会非常的安然。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最近在上课的内容是提到说，啊，有愤怒的时候就是可以，也是可以讲，有不愉快可以讲。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了解到第三个两个知己的话，连那个东西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你根本连那个东西处理都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你都知道所有都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那你为什么要看到内在跟外在行动你要产生不满呢？因为就没有什么不满，因为假如你确认这个是由内而外的行动的话，那么你的任何心意它对应出来外面，你反而不是叫不满，你反而是要回过头来看看说，那我为什么要去创造现在的情景让我去体验。好，所以各位先生小姐们，你真的是可以从好三个两难知己好好去研究一下，然后把三个两难知己它所延伸出来的含义，你就发现到说它真的可以涵盖你人生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叫做多次元世界？因为本来就是由内而外，要表达就会得透过第二个层次啊。那既然是透过第二个层次，你只要换掉第一个层次，那你就不是回到第二个层次吗？那刚刚提到说啊，那感官我现在我就是要快乐啊，我就是要吃好啊，我就要有人爱我啊，我就要身体上的舒适啊。但是回过头来，就像我刚提到那个机器鸡，对不对？那个机器人你给他的是为了要让他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所以你才给他感官啊。所以那个感官的目的是为了体验这个世界啊。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个感官的部分 它其实是来自于什么内在的意识嘛。那某个角度来看，那你就根本连担心这一点都不需要有啊。你只要花了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对你自己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精切的。好，但有一天这个感官，因为它不会是永远都在，对不对？它必须要换另外一种，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就根本连对死亡的担心，或对死亡前的那个感官上的痛苦，都连这个部分都可以发现到说，当我不害怕的时候，连这个感官的部分很快内在就先把它打掉了。因为没有必要，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你今天所碰到的任何问题，坦白说，你现在你的任何疑难、任何的困惑、任何你在人生所碰到的问题，你用三个两个字就可以解了。你用三个两个，因为你只要在你的行动上就好了。
那就是行动就好，你不用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行动的评价。
对，你可以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是并不是说它不可以或不可以，它这样对或错，因为对或错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往内来讲，所有都对的，因为它必须要有那个对或错，它有那样的思维，所以它才有那样的对或错嘛。但我有这样的思维，所以我有这样的对或错，可是对内在来讲，这些都是内在所需要的。
那
就
跟那个讲
心
真的人是相同的事情。这个存在也是需要的，是一切万有所需要的。
当然，
那是一种平衡。
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stone in the teacup"， 就是在茶杯上面的风暴，因为都是一切万有。你大卫伯母讲一句很好玩的话哈，他提到说，你认为在这个世界的那种绝对的失序，失掉次序。对上一层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的有秩序，它是非常有秩序，因为它是用失序的方式创造秩序，也就是我们三个两人的知己的第二个，因为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人生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有太多完美的观念，我太多我自己的认为这样才是对的观念，那这个对的观念就会，你马上用这种方式一直来限制自己，来监牢自己，然后你也在监牢别人，在批判别人。可是如果这个部分你回到三个两个知己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如果往上一层的话，往上一层的话，那个失序本身就是次序的一部分，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两难知己。那一切都全部在一切万有里面。所以当我们在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在提到，他说，今这章的标题忘了给你，就是在开始之前，在开始之前，那什么东西叫开始之前？就是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己。他提到说，当我想表达，那我想，就像你想要用电脑，然后用了电脑，然后发现可以电脑当中去创造 intelligence， 就是你现在大部分的人有什么问题哈，就是。谷歌大神嘛，对不对？那谷歌大神发现他的谷歌到后来以后呢，谷歌本身会产生感觉，谷歌会产生他的人工智慧，所以换言之，自我是不是在行动当中发生的？那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有智慧的机器人或者是电脑的机械的话，他最后的话他会不会有自我价值？对，会有。那会不会自我保护？那他跟你的标准会一样吗？这就是我们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嘛。
他的创造人不是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模式？假如说啦，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那因为他不给你这个自由，他又没有办法让这个行动。因为你看，我们提到说，第一个架构一跟第三个架构一中间藏了一个架构二嘛，这个架构本身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所以它可以移动啊。你的意识一改变，它就跟着移动啊。你的想法改变，那可能性跟着移动，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想法改变，它可能性不会移动，那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的思维啊，因为思维改变，状态就会改变，对不对？那换言之，它给你一个思维，就是必须要给你自由啊。它给你自由，问题是，不管你怎么移动哈，是在如来佛的所掌心里面啊，因为架构二，对不对？你逃不开，而且整体来讲的话，你怎么移动都是在它的移动里面嘛。对整体来讲，它整个架构就是你跟别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它就
打穿，这就跟我上次一直在问你绝对的那个存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一直没办法，就像你讲的如来佛的掌这个东西，就是我所谓的绝对存在的这个东西。那绝对存在里头有主观跟客观的存在，就是说你
你这个东西你又把它分成两个叫做主观跟客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用三个两个自己来讲的话，不管你怎么存在都只有主观的存在，好，也许都只有一个一千万有的主观存在，而主观存在它在每一个层次当中，每一个主观存在，这样讲你以为你的客观，但是仍然是内在的主观嘛。那你说这个叫做绝对存在吗？因为它仍然在改变啊，它继续改变，它所以它不会是绝对的啊。
那如来佛的手掌的这个你讲的这个例子的话，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哦，这样讲好，好，我可能在画一幅画，我可能用很多材料去画它，但是仍然是有一个我们说后面的叫做零点能量，就是空无后面的能量。所以那个大卫伯母问克里斯纳穆提一句话，他说你认为在这个所有的空无所有的一切的后面有没有东西啊？
有，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
对，就是它是有东西，而且这种东西的话它提供一个叫做可能性场，每个人都有可能性场，可是我这样讲，这个所有的可能性场是不是仍然在搭配着你原来那个想法？我这样讲好了，你的任何的身体的细胞是不是可以生跟死，可以生病或者你的每个身体上的每个细胞都可以，那所有的细胞的生跟死好跟坏跟什么人有关？跟你的念头有关，对吧？
嗯，
我如果是一切万有，或者我是上个层次，那我准备怎么准，有没有直接到影响到我的细胞的每个部分？那我的细胞的每一部分是不是觉得它有自我意识，它有可能性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它的可能性场后面不好意思牵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念头，他会不知怎么的就会配合我的念头表现那个部分，可是对他来讲他是有一个可能性场，
那就是我又吹到那个因为一念不绝所以才生无明的这个意念。
你尽量不要用不同的宗教来判断一件事情，因为这样你自己会混乱，因为你对那个宗教并没有彻底的了解，你了解吗？所以一念不绝这是比较佛教的说法。
我是想说你刚讲的那个念嘛，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你讲你的念头影响你的身体的细胞，当然这原子分子的问题，那一念不绝的后面到底是谁让他一念不绝，这个东西又扯到你讲到赛斯里头的那个一个想表达，这个想表达
佛性啊，
不是因为一切万有他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那所有的各种方式是不是一切的可能性？那所以他能够想得到的，像赛斯理论当中他提到说想象力本身它是你能走的最远的部分，而你的很多步你再继续增加的话，比如说我在下一世当中我累积更多经验的时候，我的想象力就更加丰富嘛。到赛斯那个阶段的话，他说我们玩想象力已经玩到能够玩多远就算多远了。好，所以换言之就是说没有错了，你的细胞他们都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他今天有你吃橘子的时候他有分到极致，对不对？你看到桌上有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那每个细胞都蠢蠢欲动就要分享的部分是没有错，可是所有的细胞它隐隐约约都会受到你主人的影响，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好像你并不知道你的生命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死亡，为什么意外，因为你自己并不知道。那换言之就是它后面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关系，可是有没有影响？有啊，比如说我当我的念头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它直接也会到意识心里面，意识心会往后面送嘛，因为意识心站在内我跟自我之间嘛，就那个所谓的窗门槛，或者是说窗户。
那个赛斯一直在强调哈，那个细胞是有意识的，就是它本身是有意识的。你刚刚讲的是受到你这个人，
当然有意识。那你有没有意识？你有意识啊。那你的
细
胞
的意识跟我的意识，现在这个头脑这个意识是同样的东西吗？
这不同，因为细胞它反映所有的事情，你怎么样做它都能够反映你。
对。
可是对细胞来讲，它知道怎么反映你，可是它对它来讲的话，它会站在它的角度，它以为它就是它的世界嘛，就好像你以为你就是你的世界嘛。
我们是宇宙的其中一个细胞而已， 对
没有 这个当然这样讲又好像微小化了哈，但是我刚不是从量子力学在提吗，就是一个原子跟电子，一个量子，一个最小最小的单位，它拥有这个宇宙全部的知识，所以才能够回应所有的事情嘛。那所以换言之，你今天你的电脑的灯喜跟亮只是一个喜跟亮，对不对？但它却拥有这个曾经能够在网络上能够拥有的知识，它都能呈现嘛，它都能呈现，而且它甚至它也能够知道怎么去呈现它嘛。所以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既然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事情全部都是你的观察，因为你看到的东西是你在影响你这个世界，你在印记着它嘛。可是某个角度来，我们又回到所谓的自我嘛。那你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是很伟大，但是不是，因为你只是在内在对外在行动当中的一个衡量，一个评估嘛。那你根本就不在这个行动上嘛。
那我们细胞的意识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还是内我的意识？因为春英老师刚讲的那个头脑，
内我的意识，
那个意识应该不
是，它是
内
我
的意识，
对，它是个内我意识。那换言之，就是你今天的电脑的一个喜跟灭是谁的意识？
所以其实我们的意识跟我们头脑的意识之间是有差别的。
是，没错，因为我会不知道怎么搞的会有这个想法，真的，你会不知道。对，我举个例子，那天你们不是帮我做生日吗？那第二天那是礼拜天嘛，对不对？礼拜二哈，礼拜二。那礼拜三我到公司才刚刚坐下来，我们那个 David 他坐在我前面嘛，他就跟我讲说：“哎，老板，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了。”我说：“什么事？”他说呢：“我们哦，我们的 invoice 到第二十万张。”我说：“真的啊？”哦，对啊，哦，这很不容易啊，二十万张哦，什么什么？他讲到这样啊，好了，那我就说，他说。我就过去看了一眼，你知道那张 invoice 开给谁吗？那一家公司叫 Pie in the Sky， Pie in the Sky 哈。但是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昨天人家都切生日蛋糕，那我在想说，这些同事都是跟我自己家人一样，我也想说买个蛋糕跟大家庆祝一下。那可是我又不能说我今天生日，昨天生日啊，对不对？所以。我引发了另外一个人在前面告诉我说，老板，我们invoice到第几十万张，那我说哦，这个要庆祝，那我只是这样讲，然后一看公司名字叫 Pie in the Sky， 那我也忘记了，后来我说哎，买个蛋糕来庆祝，可是我也忘记了。可是到了中午呢，我女儿就一直跟我讲说，哎，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 cherry 啊，哎，因为他没有 Costco 的卡。好了，我去买的时候，我去买 cherry 就看到蛋糕了，我想对哈，早上有单人家说要买个蛋糕。这坦白说，你从你业家的敏感，你对现在周边的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玩了、啊。就好像
我
说的，
提醒你，
对，就好像我说的，我在这边讲什么赛斯公公、赛斯婆婆，其实我是想到别的事情，对不对？我那个朋友的事情嘛。那我讲讲三个两人自己在想这个，在写的时候，这个人在台北的。板桥的公车上，而他也在想同样的事情。所以观察者真的影响观察物。所以这个世界，如果说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用外在的环境、外在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凝固的东西来想改变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使用控制的方式，想控制别人，想控制环境，想控制自己，想控制一切的东西。但是现在所有的情况，如果你知道三个两难自己的时候是行动由内而外的行动的时候，你控制个屁呀、
啊！
这个粗话说回来，你控制什么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什么都不需要控，你只是要专注的在你的行动上就好了。好，就像我那一天提到的，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活力啊！你只要维持那个活力，就是维持上帝在你心中啊，就维持你跟你内在之间的联系啊。那你就发现到说，当我把这个部分放得最自由最轻的时候，我心中的上帝是全部充满的，我是充满宇宙的能量，全部宇宙的能量，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控制，我让活力在控制。这样是啊，你不觉得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由活力造成吗？什么叫活力？能量嘛。那能量是什么？就是意识啊。它什么是意识？想法，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法？因为有差别啊。 没有差别怎么会有意识？那有差别，因为有差别，所以我们有意识，有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物质，对吗？那你要控制什么？
老师，我有一天听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认识一个人会化能量。您可以想象怎么样化能量？
他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化能量，好不好？
那化那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能量？
你所相信的事情，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啊。
都可以。
对啊。
像皮卡索，他画夜空，那个你就看得到能量
的。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别人能感觉到那是能量。
啊、他画那个昏鸦麦田，或者是他画那个向日葵，好像那向日葵会动。
那就是能量，
很有张力，很有温度，这是他的能量的表达。那也有很多舞者跳舞的人，他们是跳各种各样的舞啊，非洲舞啦、啊，什么拉丁舞啊，或者是国际标准，什么舞都行。他们是用行动，用他的身体去表达他们的
表达那个能量。
是，所以提到这里的时候，坦白说，你会不会有一种极大的恩宠感？你只要follow自己的能量就好了。你只真的是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像个人实际上本身一开始提到那个感觉肌肉练习的时候，他就说你以你自己当标准，你放掉所有你的经验，放掉你的知识，放掉你一切，你去感觉自己是怎么感觉的，因为这个才是你真正的。你说你要自尊，对不对？你要尊严，这就是你真正的职业，那就是你的 ID， 你的身份感。而你的身份感有没有需要不一样？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表达之后还有更多可以表达，对，好，所以三个两难知己它含有极大的智慧。我今天用三个两难知己看其他的任何身心灵的书籍，我都会觉得非常舒畅，而且看得很懂。当然我相信我懂了、啊、说不定我还没懂哈。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如果你用三个两难知己去看他的话，尤其看他跟那个大卫伯姆的对话，那真的就很精彩了。因为你了解说，哦，因为没有人去讲三个两难知己，所以他跟大卫伯姆的对话录很难看得懂。可是如果你知道三个两难知己说，你会想，哦，原来怎么了？他们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对啊，那他提到说，像物理学家提到的那个零点能量、空无之间的能量，那到底那是什么？因为你有一个三个两个自己的概念，你就很清楚嘛。那因此你只要在你自己的行动上就好，你干嘛去跟别人比呢？你说不比，不是不比，而是说你在自己的能量上尽量去表达的话，那个就是最好的比较啦。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不用比较，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说人人都在比较呢？
是。那比较的目的是要比我跟对方是谁高谁低嘛？那这样的话，你会耗掉大部分的能量在那个比较上。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明明就是不需要这样。
缺乏感啊，就是缺乏感。为什么我今天要当大师呢？因为我有缺乏感，我有匮乏感啊，要人家来认同我。没有认同我自己，才需要人家认同我啊。如果我今天有认同我自己，我干嘛要人家认同我？我假如真的了解三个两难知己，我现在我的行动上，我只要是我自己，我就已经对自己生命的绝对认同，那就是我的自尊所在啊。可是我现在不是，我是要别人来跟我讲说，恰子你是第一名哦，你是大师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那个东西是表示我对我身份的不确定，
是，
所以我需要别人来确定我。
自己都不能identify。
对，好，我对我自己不确定，所以我看看我尽量去。把皮肤弄白一点，然后头发弄、哦、去染色一下，染成金色的、哦、然后什么这个胸部弄大一点，屁股弄尖尖一点，对。但你对你自己真的有确认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改变你自己的原来的那个由内而外的身份的表达呢？我为什么要去伪装我不是我的智慧？
所以不要冒充不是自己的号。
对，
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你如果真的了解三个两难知己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会 totally 改变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你过日子的一种方式。你每一刻都可以处在非常非常平安喜乐的状态。我这样讲，连愤怒的处理都已经可以少到最少了，因为你哪还有什么愤怒？
老师，那如果说你的行动是受外界的阻绝的？
不让你行动的话，
那就是
那是因为还是自己。
OK。你会发现所有事情如果以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的身体不好是我的创造力，是我内在跟我之间的一个叫做手势或贸易，对不对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但是用身体的方式，用外面的环境的阻截来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某个角度来看，你如果你的觉知真的花落在自己的能量上的话，你知道你要做还是不要做，因为你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好，你知道它的过程。当你发现问题，而又是你喜欢的时候，你会有办法去解决它。可是有的东西它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就是你硬要把它硬过去。可是它明明是你内在告诉你不是要这样做的，可是你硬要做，这里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对不对？它不能用一概而论来讲。比如说我碰到问题，我到底是要坚持还是我不要坚持？我到底要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才要往前走？因为你对自己的觉知的那个清明度不够，对自己了解不够。但如果你一直花落自己能量的话，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我要做还是不要做。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生存本身的 ID 有关的，跟我的喜悦有关，跟我的表达有关的话，那我碰到困难我还是做啊，我还是会做，因为我只要做了，它就行动会带来新的行动。可是有些东西是它不是你的能量所在，所以那是不是第一个你先要回到自己？我回到自己，我觉知能够清明。当我觉知清明，当我的自我是花了行动而不是花了价值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对事情的认知是清清楚楚的，这是我要，这是不是我要的。我的小孙女，你拿巧克力给他，他不要；你拿冰淇淋给他，他不要。他要吃什么？他要吃冰淇淋的那个盖子，那个壳。但是你刚开始我们也是怕说，哎，万一他喜欢吃巧克力冰淇淋的话，那这个这么甜会很胖或什么的，他根本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本来对一件事情你就有喜欢跟不喜欢，但是后来是因为呢，你说他比较贵，以后他不吃可惜，以后他其他原因，所以你才会产生新的东西。哦，他吃了对我的健康有帮助，我一吃。我昨天吧，弄了一只贵妃鸡嘛，然后我就弄个问我同事要不要嘛，他只吃白肉，对不对？然后他白肉上面还有一层皮嘛，然后撕下来，我就给我就把它拿来吃了。然后他就非常严肃的、非常诚恳的跟我讲说：“恰叔，我告诉你哈，你这样吃是很不健康的，你这样吃怎么样？”我说：“不会啦，那是你的相信，因为对我来讲的话，贵妃鸡的皮是很好吃的，
最好吃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是我相信，我就跟他讲说，蜜蜂天天都吃蜂蜜，他就没有糖尿病啊。他说：“那可是你不是蜜蜂。”我说：“但是如果你也跟蜜蜂一样的信念的话，就可以像蜜蜂一样。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用创造性去解决事情的话，你就发现他说，事情横在前面，如果是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他其实还是有各种情况，一个就是。”你内在告诉你不要往前走，这里不能走。一种情况就是，你只要走上去，它的困难就会不见。那到底你要拿花落哪一个？你必须要对自己的感觉清楚，能量的状态清楚。那你随时处在那种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知道你喜欢或不喜欢。可是现在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喜欢不喜欢的，对不对？什么东西是你要追求的，或者你朝向它的？我们不讲追求了哈。你是朝向他的，你到底朝向什么？好，你朝向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常常会碰到很多的人生的所谓的两难之局嘛。但问题是，是你创造那个两难之局哦，不要忘记一件事哦。今天你有两难，是谁创造？你嘛，你创造了两难，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嘛。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个情境是你创造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创造那个两难之局？这个你要先问自己，然后你就知道我怎么做了。
怎么样
总
是要选一条路？
对啊，昨天有朋友问我嘛，他说啊，我又是一个有一个宗教信仰的男朋友，又一个还有这个罗曼蒂克的男生，对，台湾男生这样的哈。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喜欢哪一个？他说后来他想。这个台湾男生是很罗曼蒂克了，不过呢，他吸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美感完全不见了。 啊，他不会喜欢他人，啊，可是两个人都表示对他的支持。我说那原来你是在找一个支持你的人，他说对，我现在发现我是在找支持我的人。那我说那如果给你100万的话，啊，如果你身上100万的话，你会喜欢哪一个？他说哪个吧，两个都不喜欢。
他只要有钱。
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他有钱，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话，哈，他就知道他该怎么做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题，就是如果你今天充满了勇气跟活力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财务上的困难，如果你觉得你是安全的话，那你绝对安全，因为内在拎拔一千万牛马，你绝对安全嘛。现在问题是你那个不安全感是你引起来的，对不对？好，那假设说你今天有100万，你会怎么选择？你怎么选择你的安？你怎么选择你的工作？你怎么选择你要你朝哪个方向走？你就不会把自己创造成一个两难之极嘛？那两难之极的意思是说，当我他说那可是他的状况就是他婚姻上也有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状态了哈。那我在想说，是不是你用这个理由让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男性真正处在一个必须要了断要结婚的那个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假如说他的部分他确定了以后，后面那个部分也会跟着解决嘛？因为除了信念能够创造实相之外，不然还有什么？对不对？所以那个部分，他说那个部分我都永远处理不完。我说那个部分处理不完，是因为你对这你现在的环境，你还是处在两难嘛。而且你坦白说是一直还是花了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支持，我需要安全。当你被支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感动哦。那感动的问题是后面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你对你未来的一个能力上，或者是你的创意的表达，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一个基础？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只是在寻找一个安全啊，让你生活无虞的状态，可是跟你的表达是无关的。对啊，像我们的初音朋友，如果你今天有100万、1000万，然后都没有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今天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我去想办法要去开发了。你说我可是现在我还不行，但有什么关系？表达后还有更多可以表达啊。我就小小先做，然后变成大大的，然后中中，然后变大大，然后就特大，然后变天霸王大，是不是？我表达之后可以更多表达，然后你现在可能哦，皮卡索比我好，是啊，他是比你好，但是他有他的好，你有你的好啊，是不是？对啊，人家可能某个人比较会解赛斯，或者恰斯也蛮会解的，可是你怎么解才是比较重要嘛？你怎么解嘛？你怎么对这些看法？赛斯一直告诉你说，你对自己，你要把你对自己的看法、对外面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那个觉知拿回来，因为这样你才有力量嘛，是吧？不然赛斯在教你什么？很奇怪耶！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哭笑不得，连哭肚子都要痛了。哎呀，讲那种什么话？你才还在比说谁是第一名哦？
觉得比来比去本身就是匮乏的，
对啊，对，但是我也不想跟他比啦，因为他认为他对就对了吧。好了，啊，回到课程。
今天听到最高兴的一句话就是温拔就是一切万有，那我多么富有。
是啊，本来就是啊，你不觉得吗？你是三个两难之极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所有的行动都是一切万有的表达嘛？
对。
那
我
是
这种。你那个温
拔
就是我。
叫你拔，不是你啦。
很
成
熟了。
赛斯应该是很
高。好了，我们来看乖一点的哈。这张忘了给你们标题啊，就是在开始之前哈，说你不能以科学来证实世界是被一位什么人哈，
因为发动了此事，却把自己留在其领土之外的神
啊，对，
所创造的。
这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两难之极，你就是那个表达嘛，你也不能以科学来证实世界的创造是偶发事件的结束，啊， 那可能结束，因为所谓的完美就是停止，所以第二个人自己就是告诉你说，一定会差嘛。那第一个人告诉你说，表达会更多表达，所以你还有更多可以表达嘛，所以它不会是偶发事件结束。因此你也不能证实，我将告诉你的事情不能通常模式来证明。无论如何，我希望随着我的解释给你们看到更多的暗示跟线索，你可以让你们知道在哪里找到主观的证据。所以是主观的证据，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就是那个叫做AI 嘛，人工智慧，对不对？但我不能用人工智慧来讲，就是人类有你的智慧，然后你在创造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有他的智慧，那个智慧可不可以再创造新的智慧？它是一层创造一层下去嘛，好，那个每个东西都是主观的啊。我们是主观的认为我们是什么，因为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嘛。首先你透过你自己主观的知觉过你的生活，都是主观的哦，然后又就是为什么你会透过你主观过你的生活呢？因为你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的表达，那你本来就是在那个主观下在表达自己，那你过的生活就是一切万有的表达。所以我将试着在你自己意识内唤起那些世界的记忆啊，那是当世界形成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在心灵密切检入的事件，而这些可能看似过去的事件，然后它是在现在发生。假如说时间不存在的时候，上次有提到说，在宇宙创始之前，你叫春英，他叫 Sarah， 对不对？你们的意识在那个时候都有了吧？好，而且都在跟那个同时的存在是同时在发生的嘛。所以在一切的开始的时候，你现在只是觉得说好像你的心内在心灵卷入一些事件，可是其实它就在当下现在也都在发生了哈。所以宇宙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假设一个潜能的创造性的打眼的存在，我们希望能够证明这个神圣的主体性。所以我们为了要这个神圣主体性，所以我们创造一个不同宗教、不同的什么索罗亚斯德啦，或者是耶稣啦、上帝啊，或者是这个阿拉啦。可是这个某个部分来讲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神圣的主体性存在。那现在仍然在你们的经验的世界里面，就如宇宙开始之前那样啊，再次的，我称这个最初的主体性为一切万有。但是不喜欢再用任何一个我刚提的那些名词，他就干脆把这个主体性叫做一切万有。但是一切万有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一切的存在造成一切万有的存在，是不是？你的存在造成一切万有的存在。我正在说出一些观念，那是几乎违抗你们的知性的啊。就为什么赛斯书会那么难懂？因为它整个架构跟我们所看到的架构是不同的嘛啊，会违抗我们的知性的，除非那知性是彻底的为直觉力所加强。但是如果你用你的直觉力，也就是说你今天不是用知识去判断，而用你的感觉，直接的感觉叫直觉嘛，我直接感觉它，啊。当你直接感觉它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而且你如果用直觉力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他讲的东西是对的，啊，那个知性会彻底为直觉力的力量所加强。因此，在你读此书的时候，在你读此书的时候，你将需要用你的心智跟你自己的直觉力。所以，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直觉力，就好像我说，连生日的第二天。到公司，然后刚好碰到20万张的 invoice， 然后那个客人竟然叫做 Pie in the Sky。你认识 David 吗？你可以问他，真的，他告诉我的。那我去看 Pie in the Sky， 那会买派不够了。真的，这世界真的会变得很好玩了。
更
厉害，就不要厉害不厉害嘛，我们根本不讲厉害不厉害，我只要花了我自己的能量就好了，你知道吗？当你知道 三个两人知己的话，哦，那个要很厉害的知己，哦，你叉叉了，不用，真的不用，因为你不需要很厉害，因为你表达会不会更多可以表达，你会越来越厉害，厉害是必然的，好，哦，有价值是必然，不需要别人肯定你，
嗯，
好，哦，你的自尊是必然的，你的自主性，你的存在的意义，那都是必然的，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或别人来那个。但是你一定会被肯定，因为当你在你的能量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乞讨，乞讨给我自尊啦，你说我漂亮啦，你说我有钱啦，说我很帅好不好，说我很聪明好不好，没有没有那种必要，好，真的，呀，
是每个人都在乞讨，
对，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他没有练过三个两难之举，所以如果我就是我自己，那我就在那个能量上，那我干嘛要变得很厉害，我只要在我的能量上就是很厉害啊，而且我只要在我的能力上，我的表现是最棒的，而且我的对事情的觉察是最清楚的。
老师，既然一切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么麻烦呢？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然后怎么搞的啊？
所以这个 你不觉得这个我们也大有机会吗？像如果你只是个励志说你怎么样去做啊，这样那个那就是控制嘛，那个东西不会有效果。可是某个角度，他只要了解到，你只要让他了解到三个两人自己的这个意义，跟他怎么引导他看到他自己的话，哈，这事情就解了。其实我真的我不是在讲啊，你在赛事上，你一再的看到他解决事情的方法，你一再的像我们最近不是在提励志嘛，我提很多很多的励志。你可以从每一本赛事书看到他怎么解决问题，他一定是回到三个良知局。当你了解自己的状况，你就发现问题跟答案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你如果去看克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他的手法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个拜伦凯蒂他解决事情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在解决事情的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甚至我觉得佛教在解决事情的方法，真正不是说真正原始佛教，那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你的直觉力起来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能量状态嘛，对不对？那因此你就知道你怎么去表现了，你就对事情的话是你根本就清楚啊。所以一切万有在开始之前有他自己，自身内包含的所有可能的无限的创造的动力，所以你要动力，你要伟大嘛，你就是一切万有啊，你本来就有啊，对啊，一切万有拥有停顿哈，如此宏伟的创造力一致，他最微妙的想象、梦、思想、感觉跟情绪都获得一种实相。那所以每个实相一定要比较不同吗？一定要赢哪个赢哪个输吗？不是，他这里告诉你，他有很多很多无穷的创造力，而无穷的创造力连最精妙的想象、他的梦、他的思想、他的感觉其实都获得一种实相、一种生机、一种强度。所以你觉得一个微生物甚至一只蚂蚁啊，一只苍蝇，它有没有你没有的智慧？有嘛，它自成完形嘛，因为它就是一切万有啊，它知道怎么去维生呢，啊，包括企鹅，那个国王企鹅在北南极洲，北极洲是南极还是北极？
应该是南极。
南极哈，在南极那个，你坦白说，那个每个步骤的任何一点点不对的话，哈，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为它一定要在那一块土地上，而且在那边要站着，然后站着没东西吃，还那个就不会到，然后要有一最后快要呼出来的时候，有一只要下去。去海里面再去吃饱，又再过来站，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去做。然后那个卵，那个它的蛋只要一滑下脚的话，那个蛋立刻就会被冻僵嘛。可是它就是有办法让它这样生存，它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你说你再怎么用再大的智慧，你都不知道说一个企鹅可以选择，就全部的南极就那一块土地可以站，那就全部就是在那个地方会能够有这个。种类在生存，而且他就知道怎么样把他的蛋放在脚上面，你知道吗？他就知道说两个人应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去做，啊，他就知道远远的去爬那个山，爬到那个地方去那边站。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只能说，这就是一切万有的想象力，它的 梦想、他的思想、他的最微妙的想法、他的感情，他其实都获得一种实相。
赵老师，我早上看到一个消息说，那个川普要把那个中国的疫情给定震的那个整个 system 的预算卡掉，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会有地震，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看
的话，某个角度可以这么讲，但是某角度你去看，川普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美国就是会很穷嘛，好，所以什么费用都不能花嘛，这样要省下来，省下来。但是
把教育预算、各种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预算拿去做军事发展，
对，因为他觉得要打人家是最重要的嘛。
那他也是一切万有的行动啊。
是啊，所以那我们为什么去选这样的总统啊？那我们为什么创造这样实相？就是我们自己大家，所以叫做共业或什么之类的嘛。也许很好，也许不好，我不说一定就很好。但是坦白说，我对我来讲的话，我就不会去紧张任何事情，就当事情的发展。
秩序也是一种秩序，
因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去挑剔或怎么样的话，那你等于不承认一切万有对外在的表现嘛。
对
啊，
因为对抗浪费能量。
所以各位亲爱的先生小姐们，你如果真的要学赛斯的话，先把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自己弄懂，因为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你弄懂之后，你再看他其他的东西，你就知道说他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内在感官，为什么要做 感觉基调练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有一千个疑问，一万个疑问，但是如果要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自己，大概你的问题会解了。为什么灵魂会永生？为什么会有多次元人格？为什么会多次元实相？为什么 有意识心，有 内外在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很清楚的啊。所以那你看哈，还有点时间。那一千万有这么多微妙的想法、梦、思想、感觉跟情绪，都有一个实相，而且这个实相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批评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对，那一种生机、一种强度，几乎必须要有自由才能做到。所以自由是什么？最重要。你要不要让人家有自由？要。你要不要让自己有自由？因为就是一切万有在表达它的实相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有自由的话，那基本上是什么？我不能说大师说什么，我就必须要听大师的，那这样我就没有自由了。对吧？我不需要用我过去的什么经验来辖制我，因为这样我就没有自由啊，对不对？我不能说别人告诉我什么经验是不好的在那边，然后我哪来当我自己不能动的，那不就你没有自由吗？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把所有的形式、形象、教义、教条、规则全部把它放掉，所以我就脱逸了，逃脱监狱了，那因此我的心是自由的，那自由的心才可以发了由内而外的行动。好，但是如果你有恐惧心，你就想说我抓的这个，这样我比较安全，对不对？你要这样教才是对的，那样才是对，你就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问题。你现在要自由的话，就没有对或不对，你完完全全站在一种自由的角度看自由的行动。那他这里提到说，那种枪是真的只有自由才能做的，而是来自何处的自由呢？是成为什么样的自由呢？那么那经验是主体的宇宙，就是一切万有的心。那克里斯纳穆提叫做宇宙心，那量子力学家的大卫伯姆他也叫它叫做宇宙的心，零点能量的心。所以后面有一个宇宙心，而我们都在宇宙心里面，那是一切万有的心，它是如此的璀璨，如此的昏迷，以至于一切万有几乎几乎迷失了。你去看哈，我们因为看不到后面那个心嘛，就好像你的细胞不知道你主人心，可是它就是回应你啊，它就是会回应你，它有一切的知识跟经验来回应你。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宇宙心，这个宇宙心呢，几乎每个人的说法都是一样的，那个主体的宇宙有一个宇宙的心，而这个宇宙心是这么样的灿烂昏迷，以至于迷失了，这就是我说的三个两难之极吧。好，
对，这句话好美哦。主体的宇宙，那一切万有的心是如此灿烂，如此分明，以致一切万有几乎迷失了。
灿烂就是它每个地方都是都有亮度，昏迷的话是每个人都不同，对吗？啊，然后又灿烂又昏迷，
这个分明指的是每个人都不同。
我不知道他英文真正讲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按照中文字义的话，昏迷应该是 distinguish 吧，哈，应该是之间有不同嘛。对啊，你跟我，你是你的，我是男的，我们就昏迷嘛。那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也昏迷。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啊，那我们每个人都很灿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内外的表达，所以又灿烂又昏迷，以致一切万有就迷失了。啊，这么多。他到底哪个？但很多子孙呢、啊，啊，所以神有在这个不断还生、不断成长的内在风景里面，本来是一个想法，然后越来越多的想法，那很多的想法不断的滋生，那想法当中会再长想法，每个信念、每个感觉、每个梦想或者情绪本身都盖上了这无限主体性所有属性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是，连一颗小小的蚂蚁，不是只可一只。
一颗很可爱，
一只好像就是任何你在宇宙间看到的有活力的东西，任何的创造力，它都是有一切万有的印记，既有一切万有的智慧，对吧？就我说企鹅它为什么在南极洲，为什么会站在那个地方，你去看那个企鹅的电影，你就觉得它怎么知道啊，它怎么寻找，而且是一群企鹅都是被带到那边去，就好像鲑鱼，对不对？Salmon 哈，他就会回，哦，游了几百个岁月，不晓得多久，不晓得，然后就会回到原来的出生地，然后他忍受很大的痛苦，再爬到最上面去产卵，
产完卵就死了
，那他怎么不会说不要死就好了，不要去产卵？对啊，他一定会死嘛，因为他从小的时候是。很小一条小鱼，对不对？它往下游，可是它往上的话，它全身都是伤痕。
对啊，
老师，那我们不是也是在一直往回家的路上一直
对
过去？
没错、啊。所以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对所有你要碰到的难题跟困难，你除了用创造力解释之外，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切万有的主体性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记，所有属性哦，所有属性，那所以表达会有更多可以表达吧，这样，而每个因其自己的创造力而发光跟战斗。你觉得你遥遥无的没有用，那是因为你的信念的关系，可是你今天信念改变了，那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也许你现在是这样，可是表达之后就能够再表达。
这翻译有点奇怪，一切万有的心如此灿烂，如此了了分明嘛？那么为什么一切万有会因此而以至于几乎迷失了呢？
太多了，我到底是哪一个啊？我是那一条虫啊，还是那个在天上飞的大雁啊？就是我太多了，我根本已经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创，而且创造物在继续创造创造物啊。
对，
你知道吗？太多的时候，好像说这样讲，你今天不喊他一下，他还不知道你存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喊一切万有，对不对？像那些基督徒啊，神啊，耶稣啊，赶快来救我，那就会被救。为什么？因为他喊的一切万有都听得到啊。那个信这个妈祖的啊，妈祖啊，哦，你看那些都是香火鼎盛的，对不对？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那么打那么多黄金在那挂？为什么不来挂我身上？
老师真的要呼
真的要呼求，所以那个
他那么大的 power， 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呼求？他不是遥遥分明的看到？
对，但是他迷失了嘛，他太多了。
他就像那个庙里的钟，啊，
我跟你讲，
敲他不响。
如果你像以前的
当当的吵死，
以前的这个古代人来讲的话，像我的阿公那一代哈，他。生了20个孩子了，好，
厉害。
那每个再生20个，假如你这样讲哦，每个人再生20个的话，就是20个乘20是吧？他有400个孙子。
可是我是觉得他这么大的 power，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去呼求？因为我们在呼求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力量又交给你，一切万有。
没有啊，因为你只是把你对你内在的行动了解了了了分明啊。你我讲他的行动了了分明，可是因为他太多了，就好像我刚讲，我阿公有二十个儿子，而二十个儿子如果跟他一样，每个人都生二十个的话，就四百个孙子。那四百个孙子，你在路上碰到叫阿公，说哎，你是哪一个？请问你是第几号？对不对？四百个孙子再生一，就赶他孙的话，就再乘二十的话，就什么？四百乘二十，八千。
可是他是一千万有啊。
对，他是一千万。
阿公啊，
对。
我觉得应该就是，
那
只是就
是
把自己再带回内在。
其实你只是 对，
其实我们需要，不见得是他需要，是我们需要。
是我们结缘呐、啊，
对，
我们若把那个结缘体，所谓的呼应，我觉得
七万有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渴求自己而已。
对，按照我阿公的生产力的话，哈，他到第三代的时候就有8420个人，包括他自己8421个人。那如果路上碰到他的干他孙的话，我知道你喜欢干他孙，但是你是第几号？你知道吗？有人说台湾人是这个人类的一切人类的祖先嘛？现在有这种说法，他说从 DNA 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人既有所有各个国家的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所以他们说，哎，台湾人就是一切人类的一个祖先，但这个哎随便说了。
或者说台湾的原住民也是，
对啊，
他们是 Polynesian 嘛，
就像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或者器官嘛，你说你的胃有问题了，它就痛给你，然后你就会想办法去吃胃药还是找医生啊。
胃痛就是等于胃对你的呼求嘛，说啊你不能够这样对我。
他有一个求救系统嘛，自己会有一个机制是求救系统。那我们也是啊，我们自己有困难就跟我们界外有去拎。
其实当然呼求是一种方式的，但是我刚提到的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能够去觉知你的行动的话，那么你就回到一切万有的那个行动力嘛。因为自我本来就是。
就是我刚刚的一个
跟一个问题。对。那我是说呼求是一种方式，很多人是用呼求的方式嘛，哈、哦。那呼求的方式有没有用？你看全世界的所有的民族都用呼求嘛，对不对？阿美族他们呼求他们的主人，对不对？那回教徒呼求他们的阿拉嘛。那不管他叫呼求水，但是总而言之，这呼求都一定有用。包括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可能拜个某个庙，你去那边都有用啊。为什么？因为你是跟内在的一个联系，不管他叫什么，他叫什么不重要了。
那这还是自力嘛，哈，跟他力也没关系啊。讲来讲去，自力他力到最后都是自力。
对，但是问题是说，
你做的那个净空法师，他在讲那个念佛啊，到西方，他也是一直说我借着这个船的他力带你过去，你不要一直游泳，一直游泳。那时候我不太能接受啊，因为他说你坐我的船，我就给你带过去了，你不用游泳。
所以
我刚刚突然间连接起来的那个怀疑就是什么，
没关系的，就是其实就是你的信念在创造所有的实相啊。
老师是这样，能够找到自己力量的人用自己的力量。那像刚才春英老师说，那个他找不到自己的力量，那有人让他搭顺风船，这样到底可不可以？
那不是你的信念呢、啊？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
那就是你等于你是去了，但是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那你去了没有什么意义。
它是有一个状态，就是它在短暂时间，因为你对它的相信，它会产生一个力量。可是因为你的信念没有改变，那因此呢，你会不断碰到同样
依然故我。
不是，你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或者是问题转成其他的问题，就好像说啊，你本来牙齿痛，那现在变成胃痛或变成其他痛，因为你会转成新的形式。这就是我们说的成瘾嘛，因为我们说一切万有是用他的想法在创造下一个层次，在创造下，那就是他由内而外的行动嘛。可是现在你不花了那个行动，那你用别的行动来控制跟治愈你现在的部分，那当然短暂时间看起来是有效，可是某个角度来讲，一切万有是用他的行动，所以你的想法来自内在的想法，而那个东西并是回到所谓的刚才春英说的自力嘛。你的信念是你的智力，你的情绪是你的智力，你的想象力是你的智力，而你 对内在的那个觉知，那个感官的开花或直觉力的开花，那都属于你的智力的部分。可是如果说我今天那一天，我不是在提到有个同学提到回溯吗？你回溯发现你跟你的儿子的关系是这样，那对你这样做的话，你是把那个部分凝固下来，那就变成那个变成你的想法了，你就不愿意让刚才提到的那个必须要有自由才能做到，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也提到说，我就是因为看看我可以接受我内心的那个，就是说贪婪的自己，那 OK 啊，那你接受自己贪婪自己，所以你说从此我就赚到钱了。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去问你为什么需要赚那么多钱，那个内心的那个恐惧感，他其实没有真正去处理。因为我们知道他很有钱，很有钱，并不是没有钱。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恐惧？为什么他还需要赚？那反而变成对自我的肯定跟自我价值感，他没有去发现。那因此你现在是可以啊，可是那个永远是外力，因为他没有回到你的内在的部分嘛。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透过某个光华，然后他觉得说，这样的话他就好像变得很好，是，他的确是会很好。可是他会转到其他的部分去，如果他的信念没有真正改变的话，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行动是由内而外的，行动是由内而外的。那你那个行动，你本来的那个行动本身就是为了要，由内再去体验某些经验，对不对？那所以对行动如果没有身份上的确认的话，那么行动就被阻碍了。所以我这解释说，为什么思想会有吸引力，为什么信念能够创造实效，这仍然是在三个两个自己里面的。
还有是不是说人生不是我的
缺口，对不对？要找这个出口。
就是人生不是为了要去哪里，而是这个过程是表现自我的过程，是不是这样说？
这个仍然是被修饰过的一个语言了，就是说我只是看到过程，但真正来讲是你在由内而外的行动上，其实你要反而要看看说我为什么要是这样的过程。你了解你这个过程的话，你会喜欢上你的过程。而不是说有一种好像挨打的情况，就是人生就是个过程啊，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忍耐啊，或怎么样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享受那一份快乐。可是当你知道，你了解这原来这是内在行动，而且这本来就是你所选的，而你根本就会喜欢你的行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享受那个过程了。
所以如果急着要搭别人的顺风车，像刚刚你说要借着他的力量去做，其实等于没有活自己。
对，你要别人的解释或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正面思考，别人的劝导，是一时可以改变你一些想法。那如果因此改变你内在想法，那是恭喜你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回头来看看自己真正内在的行动是什么，那你就完全不了解由内而外的表达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回到三个两难自己，就非常清楚，你要帮助一个人或帮助自己，就非常非常清楚，因为是由内而外的行动，你是在那个行动上去self-identification， 去确认自己行动上的这个认可嘛。所以他提到说，在开始之前有个无始亦无终的内在宇宙存在着，就是我说的零点能量嘛。那我用开始之前这句话是因为你们比较容易消化跟吸收，不然怎么样开始？因为既然没有时间，就哪会开始？举例来说，那同样无限的内在宇宙现在仍然存在，一切万有在其内包含的所有存在的知识，所以你要写什么都在里面了，连同它的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所有可能性都是你念头有了它就会有，而一旦一切万有想象那些无数的情况，他们便存在于我们所谓的神圣的事实内。所以你看到一切万有它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无限的知识跟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怎么完成。那你自己也是一样，只是说你必须要发露你内在的那个行动能力啊，你是在那个行动能力上产生出来的自我吗？要继续吗？还是先停在这里？
好，
对，因为行动才能构成本体，对一切万有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必须要不断行动，所以当你不按照他的行动的话，他会怎样？ 它就是就变靠山，山除的山了。对。
那那个呢 ？Veggie 呢？
啊？什么 Veggie？
就是植物人，面形状。
他在表达他的植物人的行动啊。
他也是一种。
哎。对，它也是一种行动，
选择，
因为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然后他会跟其他人产生对应，
就像那个人家修所谓的修罗汉道的，
对，
他就是一直这样
子嘛。测试有提到嘛，有好，他有甚至有好几次他就当个植物，甚至不是植物的，他是真是只是植物而已，他就万事休息，然后。有些部分的话他有牵涉到，我像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植物人，对不对？我相信他是跟他先太太的这个心态是有关的，因为他太太的心态那个不安全感还是在，太太可能会有一个心态是说我还有个先生，好像你觉得还好像你还有个依靠这样子，这东西就是 mutual 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他太太
对，有的时候是一个行动限制另外行动，虽然是讲很好玩，他说当你想变好的时候，比如说你吸毒你抽烟或做什么事情，你想变好的时候，反而是你最亲近的人会不断提醒你是个病人， 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
他们害怕你的改变，
不是因为你的改变跟他之间的这个 mutual 关系就不一样了嘛，对啊，所以他不会让你改变的，因为你要改变，你也要改变他们嘛。因为你变了，你的外面环境会跟着变。那一样的情况，当他踏入你的场域的时候，赛斯不是讲一句话吗？我在此，我已经改变了你们的坐标，我已经调。为什么会？因为只要他在，那只要他在的话，他就带来一份安全感嘛。对啊，所以他在的时候，他就改变他的坐标嘛。对啊，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今天。你在，而你是一个对一切万有的三个两个自己很了解，而且对整个状况都非常放松的人，跟你在一起，他既然能够创造你在这个场域，那坐标也会调整了。问题是你这样讲好了啦，是你创造这个人的存在嘛？这样好，比如说现在有个大师，对不对？是你创造那个大师存在。
那我们也创造你的存在，
对，你们也创造我的存在，我也创造
你
的
存
在，
对。
好了，我们今天因为已经12点了，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陈老师，
谢
谢大家。